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靠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
接着我问的接下去第一个问题，在一个家里面呢，儿女更大或者仆役更大？我再问你是，在一个家里面，儿女更大或者仆役更大？儿女更大，我不是指年龄啊，年龄常常是仆役更大，对不对呢？儿女更小，所以仆人小孩子跑来跑去，他带饭给他大人做一顿吃。那我比你更大，是的，你的年龄比我大，体格比我大，肚皮比我大，但我的位分比你大，因为你是仆役，我是儿女，你听明白吗？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认定你的身份，你要看见你领受多么大的福气。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因为他领受了新的生命，是被道就是水从圣灵生的，所以你因此的道而生，因圣灵而生，你是圣经告诉我们，借着福音生的，你是神自己生的，不是从人意生，不是从情欲生，不是从肉体生，你是从圣灵而生的。所以神把新的生命放在你以后，你才叫神的儿女。这个位分大到一个地步，是超越天使。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多处提到超越天使，超越天使，超越天使，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就提到天使多荣耀、多尊贵、多高超，不过是仆役，我们是神的儿女。大家的感谢上，感谢上，你感谢上帝，你是神的儿女，你不能，因为你还没有，所以你不敢说我感谢上帝。你应当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的生命，真正信他，神的灵重生你，借着道你得了新的生命，你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约翰一书说，看啊，我们已经成了神的儿女，上帝这样爱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这是何等大的尊贵。如果今天呢，有一个人跑到这个礼堂来，他对你说，你是我的孩子，你一看他是陈静心，你说谁要做你的孩子？但如果进来的是谁呢？如果进来的是一个你最尊重的政治家，你最尊重的国家元首的话，你说我多么荣耀。但是我告诉你，他不过是人，神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你看到你尊贵多大。基督徒在自己轻看自己的时候，这世界就没有真正可以建立自尊心的一种人格。基督徒的自己不看重自己的话，我们绝对没有自信心帮助别人过一个自由的时候。The greatest identity in human life is to be a child of God. 人性中间最尊贵的位分，就是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二十世纪的心理学曾经说过，有三件事使一个人心理不正常，产生极端的自卑感。第一，所受的爱是不正常，或者没有受过正常的爱，这样你就会自卑感。第二，你找不到你社会的身份，所以你就变成自卑、彷徨、不知或者是你什么。第三，你没有办法与真正诚实、公正的人交流，分享你生命里面隐藏的一些私人的秘密，结果呢，你就变成固步自封、隐藏、封闭系统中间一个很可怜的孤独者，所以你就是那个。这三件事都不应当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因为基督徒有宇宙最大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子。基督徒宇宙最大的爱，神为我的缘故把基督赐给我，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拯救我脱离罪。基督徒最伟大的教导，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内心深处所有的痛苦告诉我们的主，而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使我们心里主的灵连在一起，彼此享受天地之间、神人之间、天人合一的真正具体的生活。感谢上帝。 这样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我是神的儿女，天使不过是承受救恩者的服役，他是来服侍我们的话，那我们对天使的看法就不能把他当作是敬拜的对象，他不过是服侍我们的。那请你注意呢，这样因为这一句话的提醒，我们就应当从全本圣经看到天使做什么工作。天使是在神宝座面前做服侍工作的，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他们围绕着上帝的宝座服侍神，荣耀神，把尊贵荣耀权柄丰富智慧能力都归给做宝座的上帝。这是天使的工作，天使服侍上帝，敬拜上帝，天使也谋差遣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不是敬拜他，他们不是敬拜我们，他们是服侍我们。天使服侍的对象是谁呢？天使服侍的对象就是承受救恩的人，是谁呢？那是真正蒙拣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愿意顺服主领受他宝血洗净的。所以真正得救的人得出神使者的服侍，天使很喜悦，他很甘愿，他很乐意服侍我们这些人。这样从这个观念建立以后呢，你就看其他的圣经，你越看越清楚，你在一切的路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与你同行，他要扶持你的脚，使你没有碰在石头上面，你记得吗？就要去讲这话了。所以天使不是来发挥，不是来这个发号施令来指挥你控制你来这个支配你的，不是。在你行的路上，上帝的使者要托住你，他要帮助你，使你的脚不碰在石头的上面。所以圣经里面原来早就已经隐藏着神这样的启示，使圣徒可以明白我们的权利，可以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福分和我们的位分是远远超过天使的。那么你说这个不是矛盾吗？这好像是矛盾。为什么呢？原先人被造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在第二章的时候连耶稣道成都是在世界上面的33年半，他还是比天使更小，这是表示人性。现在弟兄们，但是呢，当人性得胜之后，成为救恩之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单单是人的儿女，你还没得救以前，你是人的儿女。唐崇荣是唐某某的儿女，林某某是林某某父亲的儿女，那我们都是人的后代。但当你得救之后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样呢，天使就成了比人更低的一个位分，这是个 shift， 这是个很大的转动，是把人从比天使原先被造的时候更低的地位带到比天使更高的地位。这也就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出我们为什么要自相控诉在外邦人中间呢？岂不知你们要什么审判天使？如果原先被造是比天使更卑微，怎么可能卑微的审判更高超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那句话是一个将来时的，是未来时的 future tense 的希腊文，所以表示说什么呢？到一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位分是比天使更高，不是比天使更低。你原先被造是比天使更低，蒙救赎之后你比天使更高。谁救赎你？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将基督的救赎是把人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都争回来了，再把人在被造的时候没有达到的高峰在基督里又赐给我们了。所以不但得回所失，又领受远远超越的一个新的地位，就是超过天使的地位。感谢上帝。这一节圣经呢是用很奇妙的语法，就不像平常的语法，他用岂不知。 天使不都是复义的灵，是蒙差遣来服侍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地位何等的高尚，我们借着承受救恩，我们做耶稣基督拯救之后，我们成为神儿女，我们的地位是非常高尚。感谢上帝，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位，那我们就不能再自暴自弃，不能再自己轻看自己，不能再自己荒废自己做人，特别是神儿女的责任、身份、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荣耀、尊贵。一个人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时候，他没有权柄让任何一个人尊重他。如果你要人人尊重你，唯一的办法，你自己好好敬重你自己，你自己好好克服你自己，你自己好好支配你自己，你自己好好征服你自己的野性、你的情欲、你的败坏、你的野心、你那些犯规违背真理的思想、意念、态度、行为、源于工作，那么你自敬自重的结果，你就成为人人可敬重。所以我们怎么找到我们可敬重自己的身份呢？除非你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在世界上呢，只能用人间的尊贵来交往。我是李登辉的孩子，李登辉一登就辉，不登就不辉了。所以他登上台的时候很光辉，他一下台就不大光辉了。所以如果你的人间的地位是靠某一个党，是靠某一个头，靠某一个总统，那么呢，等他下台的时候，你也就变成饭桶，你就没有再可夸的地方。当一个政党高高在上的时候，常常忘记应当是人民的仆人，而只能做人民的主人，然后呢，作威作福，唯我独尊，滥用权柄，等到被人民唾弃的时候，就一文不值。马可斯是这样，苏哈尔道是这样，我们看到台湾好得多了，李登辉不是。现在的句子，如果一个人他不敬重自己，判断人敬重他是不可能。而基督徒怎么敬重自己？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把这个最高的有意义的身份赐给我们。那我们基督徒人之间呢，在社会的中间，我们战战兢兢，谦谦卑卑，以敬畏、敬畏、敬虔的态度，严谨的面对自己，克服自己，鞭策自己，驾驭自己，使我们的生活可以受众人的帮助。阿门。天使承受救恩，仆役、服侍，这些词句我们现在慢慢要重新介绍。那天使为什么蒙差遣做这工作？因为天使除了服侍至高的神之外，还要服侍神的儿女，所以天使的位分没有办法超越神为他定的这个界限。所以天使们呢，就分成两组。我曾经用 John Milton， 还有曾经对你们讲的 Charles Jennings 在他们的文学、他们的诗歌、他们的这个诗词里面提到神学的问题。John Milton 是英国万句长诗社论员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人类中间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如果你说希腊的荷马是写一组的这个历史的话，那摩西是指人类人生的历史的话，我告诉你，这个 John Milton 是描写以世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怎样堕落才带来的犯罪的历史的开端。他那个广大的视野，他雄心大志所要描写的，不是个人的事，不是民族的事，不是大英帝国的事，是整个人类命运的事情。所以当他提到人的堕落，基督与天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那些描画我自己认为是超越了当时十八世纪英国所有的神学家、所有的牧师、所有的传道。所以有时我看见在某一些真正爱主研究圣经的基督徒中间，他们有一些见解是超过那些读神学而不深思上帝话语，这是很可能。我相信台湾有很多的牧师， 但很少来参加这个查经会。如果他们也愿意来查的话，他们的讲台一定更强。如果他们再看看只有西方的肤色，他会发现这里讲的许多书都还没讲。那为什么神学毕业了？那这里我今天才知道，有一个牧师每一个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把他的会有十多人，整个教会的这个祷告会都带到这里来。一个姓陈的老牧师，请陈牧师站起来，我看看在哪。陈牧师在哪？啊，在这里。每一个礼拜有一些人来看看就走了。现在弟兄姊妹，所以呢，这怪不得有一些基督徒，当他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心里面对许多的讲台是厌倦，是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的供应超过了那一位肯供应他。你听得懂听不懂？我不重复这句话，我继续讲下去。我这一生就尽量在神面前继续战兢的对主说：“主啊，使我成为终身可以供应我时代的人，使每一时代可以从那个话继续得到造就，免得有断代的情形，产生后基督教期的危机来到我们教会。愿主使我们明白这些话语里面所隐藏的意义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承受救恩、服侍、蒙差遣、效力天使，这些话隐藏的话到底在哪里？这里面要在报备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天使之中有两类，一类是对救恩没有兴趣，而且自己呢盼望是与上帝同等，夺取荣耀，与神同坐宝座，大有野心的那种邪恶的天使。另外一群就是尊主伟大，把荣耀归给上帝，也愿意遵行他的旨意，靠着神给他的大能大力，遵行神的旨意，顺从神的命令，这种善良的天使。所以这两类的天使就是保罗所说，岂不是里面的审判天使吗？善良的天使要我们审判吗？不需要。一定有犯罪的天使才需要审判，对不对？犯罪的天使有罪才需要审判，对不对？所以就告诉我们，有犯罪的天使，有善良的天使，有堕落的天使，有不堕落的天使。那么堕落这个字，用中文的这个落字来描写的话，英文的 fall 字来描写的话，常常被地心吸力的观念影响，我们就感觉到它是落下来，对不对？落下来。为什么落下来？有没有人说它落上去了？落上去了。你说哪里落会上去了？落一定下来。但你知道地球是圆的，有这么一棵树掉下一个果子来是落下来，那么下面一棵树落下来的应该是落上去，对不对？你明白吗？这是牛顿为什么从怀疑产生肯定地心吸力最重要的动机。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他在苹果树下看见掉下来，他就问我这里崩下来树是在这里，那么下面的地球那边树是哪里，对不对？这里树是向上，那边树是向下。如果这里向下，苹果掉在这里，哪边掉应该掉到哪里去，那么在哪边一定看到掉上去嘛？为什么掉下来嘛？所以呢，地心吸力把所有的跌到地上来，而我们在地上，所以反射下来叫做掉下来。所以我们的堕落论就受地心吸力论的观念影响的，你懂吗？所以神学受物理影响，明白吗？但是呢，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不受影响，圣经不用堕落这个字，圣经用什么？失去本位。大家说，
失去本位，
不守本位，不守本位就是离开你的原位的意思啊！这是神学，从来没有一个法律是这样子，从来没有宪法是这样子的。圣经说，不守本位的意思，守本位就是义，不守本位就是罪，守本位就是顺从。不守本位就是悖逆，守本位就是行神的旨意，不守本位就是行己的旨意。当耶稣基督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的时候，你明白了吗？他是在人中间发挥了那个真正守本位，在义中间不偏不离最好的朋友。而呢，亚当 在整个音乐里面所归纳起来最能代表性的两句话是上帝啊，不是照你的意思，是照我的意思。所以以己为中心的就是罪的开端，以己为中心的就是本位圣路的基础，以己为中心的就是情欲对抗圣灵，会顺从神之意的那一个冲动和那一个动机。所以呢，全本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若犯罪，你就不要说我是受人引诱犯罪，你原是被自己的私意牵引，一点错都没有。我已经研究许多的宗教，没有看到这样清楚。Your own desire, your own lust, 你自己的私欲，你自己欲念牵引着你。所以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跟从我，他就要付我500块美金报名，然后把变为名给我看，靠私欲去跟从我，是不是呢？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怎么样，就当舍己背世的家，己离开神旨意的己，以自己有限当作无限的借贵化自我的己，把自己的意念抵挡神永恒旨意的己，就是罪的开端。你若不舍己，你根本不能跟随；你若没有放下你自己，你没有知过真耶稣的问题，这个己是离开神自己被造的己，离开神的自己，把自己借贵化自以为意的己。所以把自己当成义人，自以为义，就是神眼中最大的罪。神眼中最大的罪不是放火杀人，最大的罪就是神面前自义。如果你是一个物理学的教授，你看见一个12岁的孩子，他感觉到他世界最聪明，那么他去随便乱讲物理学，认为他最聪明。你看了以后呢，你不要跟他辩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太幼稚了，他太无知了，刚刚12岁。刚刚懂得几个物理学的定律，马上认为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你那个时候不是恨他，不是气他，是可怜他，对不对？很可怜，神看你也是如此。最大的罪就是不知自己的罪，而在最终自以为义的那个义者的自我的反抗，那是最大的罪。怪不得圣灵来叫你自己这辈子，耶稣基督说你舍己，你才跟随我。雅各说：“你受自己的情所牵引，所以你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你最大的仇敌就是你自己。那么呢，这个己呢，在原先的被造的时候，是一个位格性的存有 ，the personal existence. Personal existence is very,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other existence is not significant.” When they do not have a self-awareness, self-consciousness, eternity sense, 没有。他们的 sense of eternity, the sense of self-existing awareness and consciousness, 自我存有的意识和我永恒存在的那个觉悟的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了，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我存在，这个杯子存在，这个纸盒存在，这张桌子存在。不过呢，纸盒存在，但是他不知道他存在，这个杯子存在，他不觉悟他存在，这个桌子存在，他不明白他存在，而我存在，我觉悟我的存在是一个被觉悟的存在，而且我更觉悟我存在四周的环境是什么，也觉悟到其他的存在，在我边，在我左边，在我右边，他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何等低，这个自我觉悟永恒存在的这个自我性，便是神所造的，叫做位格性的存在。The personal existence, existing in the person, in the living person, 就或者有生命位格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尊贵、很有价值、意义无穷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个己是神所造的，神自己所造，在他自己之外的己，所以这个己呢，同神的己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刚才提到了。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cause existence created an existing creator, there is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如果你把这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否定掉的话，你就自以为神，神经病神。就像毛泽东，他以为他是神，神，你是神。好，毛泽东说，等50年看你是什么神，慢慢老，变成老神，后来病了，变成病神。 后来死了，变成死神。上帝好啊，让你去做神，我不跟你变，反正你会老，我不会老。你会病，我不会病。受造者不能，自创造者同等，这不可能。有限者要比美无限者，怎么可能？相对界的要变成绝对，怎么可能？无论如何大胆雄心大志，绝对放你自己，只有更多彰显你的羞耻。所以当撒旦原有的天使堕落的时候，他不是向下堕落，他是向上堕落。你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那等下你出去说我听过了，就是好，请你注意啊，什么叫向上堕落？不守本位，不一定是到下面去不守本位，不守本位可以到上面去，也就是不甘心活在原位。大家说，
不甘心活在原位。
一个人不甘心活在原位，就是他自讨苦吃的开始。你注意听啊，存在主义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做人而不甘于做人，就是这句话。所以存在主义把虚空讨论，好像虚空是可讨论的存在。存在主义呢，对存在的厌烦，把存在与虚空拉在一起，好像存在是不存在。所以他们就把虚空同存在调换过来，把存在讨论到变成虚空，把虚空当作存在物来讨论，结果把存在化为虚空，把虚空化为存在，这个叫做存在主义。你听不懂吗？如果你看不懂，可能那几秒钟您不存在。我继续讲下去。所以当被造界相对的受造有限者，你把离开自己位分的时候，不甘愿做人的时候，不甘愿做天使的时候，神说那你堕落，不一定向下，可能向上，可能向右，可能向左。那么向上天使说什么？我要向神，好不好？大家说一二三，好不好？好，好，不好？你不可以静静的，你要回答我。我要向神，好不好？好，神学，以赛亚书十四章第十二节，明亮之清，早晨之枝啊！你心里曾经说我要向上帝，以至高者同等，所以我把你摔下去，好不好？好不好？你说向神为什么不好？我们也常常我祝我也向祝我也哪里不好？向神好不好？好，好不好？
好，
你越来越不敢回答了啊！向神好不好？
好，
天使变成撒旦，就因为他要向神，所以变成。所以不好。那我们越向神，诸恶人越好。所以有一些人越向神越好，有一些人要向神不好。不是的，你说我要向神，这是一句树林的话，但你在什么动机中间，怎样的目的计划里面要向神，那是另外一件有关树林中间是不是真树林假树林。同样唱荣耀主，荣耀主，你不以为那些人是荣耀主。我十七岁的时候，还没得救以前，我参加唱诗班，我的声音是诗班里面几个最好之一。但我唱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口是这么唱，我心里怎么唱，你知道吗？听啊，弟兄姐妹，我的声音好听，你知道吗？所以人听见了我唱的歌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听见我的歌是在荣耀之中，要告诉你我很会唱歌。你不要以为会讲道的会唱诗歌很树林，有人真的很树林，有的树林。如果你的动机是自己，你的动机你要夺取神的荣耀，你越侍奉越离开上帝的宝座。很简单，这个叫做向上堕落。有的人在做牧师是为了要抢夺上帝的荣耀，有的人做牧师要在地上的高位，在政党里面失败，在教会里面大概还有机会。 那么你说我本来要坐船都可以这样，我就不敢了。那你的不敢也使你变成同类，因为你去逃避上帝，过起神的荣耀头，逃避上帝给你的真理，同样是离开同类，你明白吗？所以这就不能用现象谈的。一个人只从现象做手，一定蒙蔽，一定自己欺骗自己，结果完全一塌糊涂。我们就从本质去看。所以当我们说主我愿像你的时候，我们像他的温柔，像他的谦卑，像他的顺从，像他的牺牲，像他的舍己，像他甘心情愿为别人舍牺牲，这个像是守住本位。我要像上帝一样，可以坐在最高位受人敬拜。上帝说 Get forget Be gone， 退我后边去吧。他就把他摔下来，那个叫做向上堕落，你明白吗？青年人，保罗有一句我很感动，无论是生是死，照样，照样，什么意思？没有变，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我永远是小的，我永远让基督显大，那我怎么侍奉我都不会脱离这个本位，因为他一直显大。侍奉就让基督显大，对不对？侍奉，如果你问唐牧师侍奉的定义是什么，我就是照常继续不断照样让基督显大的侍奉，那就是真正侍奉。神啊，无论我讲多少道或者不讲的，无论我做什么，如果你要我讲到死在台上我甘愿，如果你要我不讲死在监牢我也甘愿，如果讲很多的才叫做忠神忠心的仆人，那王明到后来就监牢几十年就不忠心，你明白我的意思？你不能看侍奉的现象，你要看侍奉的本质。你要不要看外面的荣耀，从你达到什么程度？哎呦，他灵性很好，因为很多人听他讲道，不对。你要看他讲些什么，他讲的动机是什么？他讲了以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着荣耀，从哪里看？这是灵性的问题。不要夸耀我做了多少，我讲了多少，我有多大的成就。你要知足主，主啊，我内心的深处知道你是主，我不过是你的仆人。所以呢，天使中间堕落的跟成就的，那些顺从的跟悖逆的天使就变成两类了。那么这一类顺从的天使有没有有一天慢慢改变了他的初衷，而慢慢回变成会犯罪呢？有没有可能他慢慢退步了，变成走到那条路线中间去的？所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信主耶稣以后还有没有可能犯罪？为什么你敢讲还有？因为你已经犯了。你自言其说。我再问你，圣经的原则或者你的经验，信主以后还会犯罪，是圣经的原则或者你的经验？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不是说可以，是说你不要，但是暗示你会。所以你们中间如果有人犯罪，在父那边也会忠保，表示基督徒如果犯罪，不要忘记基督为你死了，他是忠保，现在为你祷告，心里伤心，他的圣灵在你心中为你担忧，他还为你祷告，你要悔改。 OK， 我再问一下，如果基督徒已经信主还会犯罪，也到天堂去又在犯罪怎么办？到了天堂会不会犯罪？不会。哪一节圣经告诉你还没有去会，去了以后就不会？在哪里？你已经回答了我了，我现在挑战你了。你们在这个博士文凭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了，你写了论文以后呢，那么你要 defend， 对不对？当你 defend 的时候呢，就最精明的教授去把里面的话语，你要你负责一句就把你写，所以我就用这个办法教导你。你说以后到天上不会犯罪，根据什么？有没有一节圣经被成全之义的人，成全的，很完全的，完全的会不会再犯罪？不会。那么又不是完全的，后来犯罪怎么办？我小的时候最怕这一点，得救了以后上天堂，后来又一棵树来，一条蛇来了，我就掉下来。什么半夜树再来了，我来得救当夜又再来，那上上下下几十次怎么办？主啊，怎么办呢？或我是盼望有一天去不会犯罪，而圣经告诉我是不会犯罪。但是圣经怎么讲？啊， 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这都永远永远表示没有罪的事情，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与主同亡，一直到永永远远，不再被捆绑，一直同亡了，做了亡不做捆绑，表示自由了，脱离罪的捆绑，直到永永远远不再犯罪。所以你从字里行间看见许多隐藏着暗示我们永远不再犯罪的可能在天上。那我问你，天使怎么样？天使堕落以后有没有救恩的可能？你怎么知道？凡是灵的都有，凡是变人都没有。啊，那就还会犯罪？会，因为你犯过罪。没有网友，你会被天使会被在罪？不会，因为他是天使，不管他。你是以自私的同类爱解答我的问题。到底圣经有没有说上帝不救天使？有啊，在哪里？在哪里呀？希伯来书第几章啊？就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所以到了十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哪？现在不去看。他不救把亚伯拉罕，只救他不救把天使，只救把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最后那三节里面提出来。好，现在看这里。所以这些堕落不守本位的天使怎么样？他们失败了，他们离开上帝了，他们堕落，神不再给他回来的机会。但是这些没有犯罪的天使会不会永远不犯罪？如果这些类天使会犯罪，这类天使不再会犯罪，曾经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同样是被造的天使，这些犯罪啊，这些人永远不再犯罪。那么在能犯罪的不能犯罪中间，是不是这里有犯罪的可能，这个天使没有犯罪的可能？不是，天使被造是一样的。但是这些后来变成不能犯罪的，什么才会变成不能犯罪？天使有没有救恩呢？没有，天使不过是服侍那些承受救恩的，他自己没有承受救恩，这就是。如果他没有承受救恩，他怎么会过一个没有犯罪的生活呢？所以这一定有一个 confirmation， 有一个很特殊的肯定，是神自己把他肯定化，使他不能再犯罪的这个恩典赐给他。那么这个不是救恩，这是什么呢？这是拣选的一个特恩。所以这方面的圣经只有出现一次，有没有啊？在哪里啊？你说什么我没有看到，你都看到了。那是他们是讲的，我都从来没想过你就看到，这圣经里面都有。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在耶稣基督以及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你。所以呢，有一批的天使叫做 the chosen angels， 蒙拣选的天使，就是神把他拣选出来，把他区别出来，分别为圣，把他接到位，肯定不再犯罪可能的这些天使，叫做蒙拣选的天使。感谢上帝。蒙拣选的天使同被人凭犯罪堕落不守本位的天使是两批不同的天使。那么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这一节所讲的天使是指哪一批啊？是指哪一批？蒙拣选的天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所讲，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是指哪一批啊？是指堕落的天使。你明白了吗？所以当你看天使论，从看到圣经里，从这些架构，我们的解经已经离开了普通这个解经的范围，已经变成总原则去处理神学、哲学、文化与所念经文之间的关系，来装备我们的信仰以及副教精神的这个原则的问题。求主怜悯吧。那你去看见这里的圣经所提到的天使是谁呢？是蒙拣选的。因为这里是提倡善良的、服侍的、蒙差遣的，神所拣选、神所差遣，要做服侍、承受救恩的。那么这些天使呢？他们存心是善良的不得了，他们是善良的天使，他们是非常非常圣洁、非常爱上帝的天使。天使是大有能力、大有智慧，是能遵行上帝命令的灵体。这句话诗篇103篇也告诉我们的，那有大能遵行天上帝命令的天使，所以呢 powerful， they are very mightyful， and they obey God， and they are doing the will of God， 他们遵行神的旨意， 他们执行神的命令，他们依靠上帝大能来照着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这些善良的天使做什么呢？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他是服侍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是谁？就是你，就是我。所以我们这些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有天使在服侍我们，你知道吗？哦，他不应当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不应当成为我们祷告的对象。今天有多少的天主教徒，他们对圣迈克天使长祷告，这是犯罪。他们对圣徒彼得祷告，对圣特雷莎祷告，他们对许多的圣徒祷告，这是犯罪。天主教的信仰里面把许多的天使长都列入圣者的范围。犹太人把天使长分成七个，不是两个。在圣经里我们只看到两个天使长的名字出现，就是加百列以及米迦勒 Michael and Gabriel， 就是这两个天使长。但是犹太人就是提出了七个天使长，有一个特别照顾他们的，就叫做以色列 Israel， L 就是上帝。所以天使长是神准立的 Michael Gabriel IsraelFanael， 这些天使 Raphael 是神所高立的天使长。这些天使长无论多高超，多么辉煌，多么有尊荣，他们在我们的信仰中间不过是为承受救恩的人做仆役来服侍我们。为这个缘故呢，我要你们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中间天使什么时候出现，他出现的时候和救恩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我留给你们做好不好？八月的时候我要看你们交作业好不好？你说不好，一直你一直讲，我一直听就可以了。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你们做老师的盼望，你的学生做作业。好，我现在提示你一些的事情。天使跟救恩的关系，救恩是谁成全？救恩是谁成全？耶稣基督。耶稣怎么成全救恩？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受试探，为我们死，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这是救恩的成全，对不对？所以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间，天使做什么？现在你知道我要你讲，我要你做的功课是什么？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有出现吗？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有出现吗？耶稣再来的时候，天使有出现吗？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天使有出现吗？耶稣在克西马尼的时候，天使有出现吗？耶稣在哥哥他的时候，天使有出现吗？耶稣埋葬的天使出现吗？耶稣复活的天使也出现吗？你们的有三类，一类很大声，一类很小声，一类模糊应付过去。我们耶稣降生了，有天使出现吗？
哦，
这个最大声。我问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出现吗？
有。
耶稣在克西马尼，天使出现吗？
有。
这三件你很勇敢的，因为你知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天使出现吗？
有。
有，你也很肯定的。耶稣埋葬的时候，天使出现吗？
没有。
耶稣在哥哥他的时候，天使出现吗？
没有。
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出现吗？好，唯独在上个月他跟埋葬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天使出现。为什么？天使不爱葬礼，他爱分离。有一些人分离一定到，葬礼一定不到，所以叫做笨人。圣经说智慧之人心在商家，分离不一定到，所以说到了给他握手走了，很不吃也不要紧。但是商家有商事，你应当来。你基督徒的智慧在哪？一个人在商事中间的思想，是会思想的永恒、生死、救赎的问题，真是见证好处。但是在喜庆的时候呢，许多人根本就听到你。我很讨厌牧师在一对夫妇在结婚的礼里面讲到，大家都不听，多数不听。而牧师呢，为了预备这种婚姻的讲道呢，最后呢，他做牧师做了几十年，这种讲道几十篇，福音只有一篇，这很不对。我想应当牧师只有预备一篇， 婚姻的讲道，就是对夫妻怎么讲，但是不再分离讲，把他们两个抓进房间讲，那么这一篇就可以一直用，不必怕操妇，不必怕丈夫，他给每对夫妇进到房间，你要结婚了，讲讲讲讲讲，下一次再同一篇进到房间这样子，别人不必听，因为是婚礼上面真正听到的人很少，真正有心听到的人都在那上来上去，大家要清脆哈，现在是对的哈，还要选择那嘴皮哈，省去了微信，换到微信我，你听不懂就算，根本不在听到对不对？心在上头，你说天使因为心不在上头，所以天使不参加，耶稣埋葬不出现，十字架上不出现，我相信他们出现，否则的话复活那一天他怎么知道在哪里对不对？他一个这边嘛、啊、所以复活的时候就是这个，他知道他一定在十字架，太在好，现在我们你们不做功课了，我现在给你告诉我，耶稣生的时候天使出现，曾经在幽默的梦中向他显现，在玛利亚的那边向他显现，在玛利亚没有怀孕前就对他显现，天使向玛利亚向这一个又是向撒加利亚显现，向牧羊显现，忙不开交，为什么呢？我们天上的君王到地上去，怎么没有五星旅馆，怎么住在马槽，还去帮忙叫人家来，免得太寂寞不仁了，伯利恒的人快快去呀、啊、牧羊人快快去呀、啊、为什么？他们看不惯他们的君王在地上受的这样的接待，不可以的，如果你回去的天上看见众天使长都跪在他面前敬拜他，怎么可以把上帝儿子这样看待他，怎么放在马槽里，这不像样，所以他忙不开交，哎呦，这他实实在在是什么见义勇为，大大迎娶。也到第二章，我要告诉你，许多天使在这段时间里做了最对基督徒的贡献是什么？他为了服侍那承受救恩的人，所以完成救恩的步骤中间，每一步他都出现。当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天使怎么样？天使等耶稣得胜以后怎么样？啊？来服侍他，天使服侍他，为什么呢？好像一个人征战完了，快快给他假报。好像有的弟兄真的很爱传道的，牧师平时没讲完道下来，鬼灯有什么的，一样的情况。天使就来服侍他，因为他知道这位要承受救，要成全救恩的，要使许多人因为他承受救恩，我要服侍他们。我要先复试这位君主。耶稣受试探的天使出现，耶稣在克西马尼的天使出现，从天上有天使出现，压力的给他，他流的汗像血点一样的，在那里说：“父王，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三次祷告，天使压力的给他做什么？给他可以喝完那个黄酒。耶稣在克西马尼的时候，彼得拿一刀来把马勒古的耳朵削下来，耶稣说很好，但是他有两个另外一边也削下来，是吗？耶稣说什么？彼得把刀放进哨里，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他就最后一次在地上没有上十字架以前行神迹医好马勒古的耳朵，他的财散失。彼得把刀收入哨里，岂不知人子在地上有权柄，吩咐十二营的天使来营救我们。十二营的天使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我问一个军官的时候，我才知道一大多的数目，很大的一个数目。后来我就明白了 ，Tinto Rito。曾经有一个很伟大的图画，就是描写耶稣在守圣餐、设立圣餐的那幅图画中间，在那是灯光的暗影中间，许多的天使在那里飞。我相信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天使，因为那个时候天使围绕在各个他山上， 他们师父彼此呼喊说，等他呼喊，我们就会实行报仇杀灭那些抵挡上帝儿子。但等他们看见耶稣的口第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讲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连天使都把刀放去烧回去。他们就说，我们这一群英雄无用武之地全部受到误烧吧，解散，所以各个他上没有他的份，坟墓里的好人没有他的份。当复活的时候，天使再出现，而且天使讲了历史中间天使所讲过的话最伟大的一句，什么话呢？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复活？你今天找孔子，找释迦牟尼，你知道谁？你找一个死掉的人，你知道吗？你盼望可以拯救人类是那些死掉的人吗？天使说 No， Why are you seeking the living one among the dead？ These people are dead， dead already。 These are dead people， they cannot save you。 你要找活人，为什么在坟墓里面找人？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他讲这句话，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又讲话了，无知的加利利人，所以他一讲就 stupid，就骂人了。你们这些加利利人这么无知，你以为他这样升上去就没有了吗？你看他怎样升上去，他要照样升。耶稣再来的天使出现，人只有驾云与天上的使者一同来，感谢上帝。所以这些天使，善良的天使和邪恶败坏堕落的天使完全不一样。善良的天使看到神为人类预备救恩的时候，他们产生最大的惊奇。当人类知道上帝拯救我们这个罪人的时候，我们产生最大的惊喜。而撒旦堕落的天使看见神竟然为比他更卑微的人预备救恩的时候，他们最大的惊恐，最大的惊奇，最大的惊喜，最大的惊恐，大家说。
最大的惊奇，最大的惊喜，最大的惊恐。
这是三大灵界的反应，三大灵界的反应，把不是承受救恩的天使善良的灵体，同抵挡神旨意、不计人蒙受救恩的败坏的灵体的天使，同人存的感恩的心所表现的完全区别出来。最后你要明白，这样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承受救恩的欢喜的天使，他仔细查看这个救恩，等到他看见有一个人悔改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天上千千万万的使者要什么？欢呼快乐，他们的欢喜快乐，因为他们是善良，善良的人成人之美，善良的人看见别人成就，看见别人得救，看见别人悔改，看见别人归向上帝，他的心充满喜乐。善良的天使就是你。现在我请你注意一节圣经，我就结束。我们大家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先念第十一节，你们读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读第十二节，你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我读十一节，我读十二节，你们读。论到这什么？我们是承受救恩的。这里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了，后来的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人，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告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
再一次，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件事。感谢上帝，这是全本圣经唯一的一次提到先天使好奇为什么上帝拯救人，愿意详细查看救恩这件事。这件事是谁？这件事什么事啊？第十节论到这件事，唯一一次天使愿意详细查看。第十节先知详细寻求考察，第十二节天使详细查看这件事。先知寻求考察，天使他详细什么查看？为什么？他没有份，他只能看观众，他是一个观众，看怎么可能？耶稣降生，耶稣这样死，耶稣这样埋葬，耶稣这样复活，耶稣降生天，竟然为那些比我们天使更卑微的人吗？相信考察最大的坚持。所以当人接受主的时候，他就不是感谢上。我现在降到这个地方，因为要我订的 taxi 要到飞机上已经了。我今天已经讲了比平常更长25分钟的时间。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上帝，主这样爱我们，用善良的天使服侍我们，在我们四周围照顾我们，在我们所行的路上引导我们。我们大家恳切感谢，还开口感谢上帝，一同开始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今天给我们看见你的恩，这个天使来这个服务我们。我们今天是有何等样的人，我们因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因为你的恩，你的爱，我们把一些荣耀归你。愿主用你的信仰坚定我们，用你圣灵的能力再一次光照我们，再一次坚固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荣耀你的名。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的施恩赐福，叫我们不是堕落，叫我们不是不守本位，叫我们乃是承受救恩，来照着你给我们的本位，来荣耀你的名，来做你自己活的见证。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心里有难处，他的世界不错。